道的题目是请称呼我基督徒。弟兄姊妹，也许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很纳闷，我们不已经是基督徒了吗？不称呼我基督徒，那称呼我什么呢？可是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圣经，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初代教会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很少被称为基督徒的，他们一般被称为什么？门徒，或者是圣徒，或者是弟兄姊妹。而基督徒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其实它只出现了三次，两次是在使徒行传，一次就是在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在彼得前书。那基督徒他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他首次出现是在安提阿，是外邦人对基督徒的一个血称，就是嘲弄他们取的这样一个不雅的一个名字。那在使徒行传在后面26章，基督徒是从一个不信的外邦的君王口里说出来基督这个名字的。只有在彼得前书，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里面就是基督徒自己把外邦人的一个血称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身份。从这开始以后，基督徒便成为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荣耀的身份。那么基督徒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这很清楚，这个词它是从基督而来的，它是有基督加上一个拉丁文的一个后缀，那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复合词，就是基督徒。那这个拉丁文这个后缀呢，它如果是放在一个人的后面，表示它是属于这个人的。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说表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一群人，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跟门徒相比，我们知道基督，我们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他们是摩西的门徒。而圣徒呢，那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也说他是圣徒。那弟兄姊妹呢，这其实是一个常用的家庭用语，唯有基督徒表达了我们这些，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单单跟随耶稣基督，单单委身给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属于他的。人家从你身上能够看出基督，这个是基督徒他的意思。这是从词源上来看，可是它能帮助我们的也就到这里了。我们要更深的理解这个词，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那基督徒的在圣经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被外人一个嘲讽的一个名号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自称？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使徒彼得给我们的教导。如果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到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9节，好，我们一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若为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也求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百姓。愿你自己的真理的圣灵引导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百姓当中，也引导你的百姓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也求你特别的洁净膏抹你的出口，使你的话语能够被清楚明白的讲出来。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因你的话语而敬畏，因你的话语而得以洁净，因你的话语而得以成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呢，已经是彼得前书的尾声了。那可以说基督徒的受苦这一主题可以贯穿了整封的书信。那这里面呢，彼得他特别用基督徒，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身份，来去解读这里面的一个受苦。基督徒，我们不仅我们的名字是从基督而来，就是我们分享了基督的名字，我们分享基督的名字的同时，我们也分享了基督的命运，就是与基督同受苦，将来也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样的话，从基督的角度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视角，让我们来看基督徒受苦这个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基督徒如何面对受苦。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态度，第二个就是基督徒看待受苦的眼光，第三个就是基督徒处理受苦的行动。态度、眼光和行动是我们今天分别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态度。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什么，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里面彼得我们看到他是以一个牧者的身份来去牧养这群在小亚细亚的这群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遭遇逼迫的弟兄姊妹，他是饱含着一个牧者的一个心肠，称他们为亲爱的。这是在提醒这群弟兄姊妹，提醒他们即使他们在遭遇患难，即使在经历逼迫，神的爱还有其他弟兄姊妹的爱对他们也不能隔绝这些爱。他们不仅为彼得所爱，更是提醒他们，他们为神所爱。我们知道，你知道在经历患难，在经历逼迫，你知道神的爱，你知道弟兄姊妹在爱你，这对人来说本身已经具有很大的安慰在了。那紧接着彼得就提醒他们该如何看待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些难处呢？彼得他并没有教导基督徒要成为阿 Q， 而是他没有否认，也没有将他们的遭遇等闲视之，而是称他们为什么火炼。火炼是什么？有人说这个火炼是不是是指那个罗马的暴君，就是尼禄皇帝，他烧灭自己的宫殿，然后嫁祸给这个基督徒，然后使很多基督徒就受火刑而殉道。好像不是这样的，他不只是这个火炼不只是限于受火刑为主殉道，他反指通用所有的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而遭遇如火一般的这样的一种困难，这样的一种试炼。这是里面讲到了这个火炼。而且彼得他没有解释说为什么他们遭遇这些困难，也没有回应他们说为什么是我们遭遇这些困难，而是引导这些弟兄姊妹将他们从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些苦难，从为什么，就是说从目的来去看他们正在遭的这种难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试验他们，试验 它就是为了测验，一看其本质，就如金子，金子它需要被试炼以后才知道它是不是金子，或者说它到底这个金子有多高的一个纯度。那同样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也需要经历这样的试验，就是看我们信心的这个真伪，也是看我们信心的大小。彼得当然知道当时他的这些受众正是遭遇他周边的这些外人加注在他们身上的这些苦难，他也知道背后其实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这些属血气的人，而是魔鬼撒旦。在五章里面有提到，就是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吞吃这些人。那魔鬼呢，他会借着这些苦难来去什么试探基督徒，他会在让基督徒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来试探他们，来诱使他们放弃他们基督的信仰，让他们怀疑神，来放弃他们的信仰。可是神呢，却是使用这些苦难来去试验基督徒，让他们的信心就好像火经过试验一样，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强，使他们这个信心而且结出信心的果子来。你会发现这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或多或少在不同的阶段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火炼，来去试验我们的信心。我们很容易是什么，我们很容易会问为什么，我们特别还会问为什么是我。可是你会看到彼得在这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是他们，而是引导他们说什么，这个撒旦有可能使用我们的苦难要试探我们，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质疑神，但是他同时也提醒我们说，在这个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去坚信神的美善。我们可以问神，神你在这当中让我学习什么，我们可以向神呼求，神你要求你帮助我，让我经历这样一切的试验。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就接着来看我们当以何样的态度来去面对苦难。经文是怎么说，说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我们现在时代人其实没有人觉得是苦难是正常的，我们都觉得苦难好像是不正常的，我们都尽量的想去回避逃避苦难，即使在经历当中我们也希望这个苦难赶快结束。我看到一个报道啊，那个 NBC 的一个报道说，美国只有4%多的人口消耗了全球80%以上的那种叫做什么止痛的各种的药。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在北美，我们对疼痛、对苦难是拒绝的，是不接受的，是想要去逃避、回避的。那一方面呢，这个苦难，我们这样看苦难是有道理的，因为苦难并不是神起初造物的心意，也不是神在新天新地的一个，就是更新新天新地的一个结果。但是苦难在人类堕落以后，我们在这个堕落之后跟那个新天新地更新之前，你会发现苦难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那有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把这个苦难当成常态，当成正常，跟你觉得这个苦难是一种咒诅，你的苦难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这么一个调整，它会影响你对苦难的一个承受力。如果你觉得这个苦难是正常的，是平常的，你会发现你就更容易用一个积极的态度面对，而不是一种逃避和害怕。那对于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一个教授非常有智慧的提醒我们说其实你看美国建国啊，北美的教会啊，这两三百年北美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平顺的一个环境啊。他说这其实你看放在整个 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或者你跟北美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教会相比，你会知道北美所经历了两三百年的这个非常平安的时期，其实不是一个常态，它是一个特例。因为你看到教会，其实在教会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在遭遇逼迫的，他们基督徒都是在经历因着信仰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所以当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好像基督徒以前在这个社会在国家当中有很多利益在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很多的好处，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北美的世俗越来严重的话，基督徒在开始北美的教会在失去这些利益，所以我们不应当觉得是很吃惊的，不应当因着这个而给我们带来的不便甚至很多的逼迫而觉得吃惊的，不应当以为奇怪，而是什么呢？而要有喜乐来去面对我们所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如何去接受彼得，如何去理解彼得这里让人非常难以理解非常令人吃惊的不要以为奇怪还要以喜乐来去面对正在经历的苦难呢？经文怎么说？说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如果单纯苦难本身，甚至说苦难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你发现都不足以解释这个教导，就是以喜乐面对苦难。我们必须得从基督来去看待苦难。这里面说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和本，新译本翻译成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是 share Christ's suffering。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是为着神的旨意，因着神的旨意去为基督而受苦，那么就是分享参与了基督的受苦。我们知道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从这他周边的这些罪人当中经历了各种的苦难，他被拒、被嘲笑、被辱骂，最终被钉到了十字架上。如果说我们跟随的这位主他在世上尚且被拒遭难，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不是也应当期待同样的一些苦难呢？真的，这个需要我们去好好思考的。如果说我们的主他把神的国带到地上，他会遭遇他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就这个世界来去攻击他。如今我们基督徒在继续宣扬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同样遭遇同一批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和世界的攻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了主受苦或者与主同受苦，我们不应当觉得是非常吃惊的一个事情，而是说把这个当成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呢，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是为着主的缘故受苦的话，我们的受苦不是孤单的。我们知道主他是孤单的走向十字架，他是孤单的承受了天父的愤怒，他与天父的分离。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受苦跟主一样，但另一方面又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受苦呢是有主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与主一同承受这苦难。所以说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受苦的一个奥秘。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时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保罗，他是当时被称为扫罗当他四处去抓捕基督徒，去逼迫基督徒，他当时呢就被主的这个大光击倒在地。主就问他，主问他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什么？逼迫我。他没有问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他也没有问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他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他在与那些遭遇逼迫为他的名受苦的门徒同在，他与他们认同，他与他们联合。同样我们所有的为了主的名的缘故，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主与我们的同在，有主与我们的认同，有主与我们的联合。 这是我们基督徒受苦的一个奥秘，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以喜乐来去面对受苦。我们喜乐的本身不是因为痛苦，我们喜乐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特别的经历主的同在，特别的经历主的联合，特别经历主与我们的认可。所以说与主一同受苦，不是说我们苦中作乐，也不是自找苦吃，更不是为了带着英雄情节或者是博人同情故意要去主动受苦。你会发现圣经拒绝了这一切以自我为目的的受苦的模式，同时他也摒弃了因出于犯罪而被惩罚或者说离开了基督的根基而去追求自我的提升这样的吃苦的模式。而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受苦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为了神的义的缘故而受苦。即使在这样的受苦当中，我们也不是以苦为乐，而是因为我们在苦难中更深的经历主的同在，更深的经历与主的联合而喜乐。我们基督徒不仅是在现在就可以经历在受苦当中经历与主的这种联合可以喜乐，而且这个也是预备我们将来当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一种更大的喜乐。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现在如果学习在受苦当中经历这样的喜乐的话，其实就是预备我们将来经历与主更大的喜乐。就好像你参加一个宴席，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喜乐好像那个头台一样，那个 main course 那个主菜还没有上来，我们将来要经历那个喜乐，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的那种喜乐。圣经也说那一种是一种没有办法描述的喜乐。所以我们最好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可以经历这样的一种喜乐。相反，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受苦，我们逃避为主的名去受苦，我们也就失去了这样受苦的机会。我们逃避受苦，我们也是逃避了主，我们会否认主，我们会拒绝主，那我们也将永远失去了将来与主同喜乐的那种福分。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的一个态度，不要以为我们遇到的这些苦难是奇怪的，而是要以喜乐面对，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联合，让我们可以喜乐，并且我们可以盼望将来有更大的喜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基督徒当以何样的眼光来看待受苦呢？经文怎么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基督徒的受苦有正当性的，也有非正当性的。基督徒应当受苦是指的为正当性的受苦，应当视这个为祝福而不是羞耻，而且要在这受苦当中去荣耀神，而非正当性的受苦则完全不然。那么什么是正当性的受苦呢？经文说就是为主的名受苦，就是作为基督徒受苦。要知道啊，当时的这些门徒就是因为他们委身基督，就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是基督徒，足以让他们遭遇整个社会上的不友好，而政府的猜忌甚至迫害。在稍晚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在主后112年，那在小亚细亚的一个罗马的总督叫做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他当时跟当时的罗马皇帝的一封信当中，他详细描述了他如何去审讯一个被控告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是怎么审讯基督徒呢？他说首先他会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话，他会再问他两遍，一共三遍。同时他也威胁他，如果你 三遍都承认是，那么你就会被处决。那当有的基督徒他就承认一二三三遍他回答是，那么他就会被处决。如果呢这个人他三遍都回答是，而且他还是罗马公民呢，他就会被送到罗马。如果他在这三次回答有任何有否认说他是基督徒，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总督会让他做一个事情，会做什么呢？第一个，他要向罗马的这些神去祷告。第二个呢，他要向罗马的神，包括当时的皇帝，因为皇帝他们把成皇帝崇拜嘛，他要向他献祭。第三个，他要咒诅，公开咒诅耶稣基督。如果这三个都做的话，那么他就真的相信他不是基督徒，那么他就可以被释放。这是当时初代教会啊，他们就是基督徒在经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那种逼迫有多么的厉害。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遭遇的逼迫程度都这么严重，可是真的这个你会看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他时不时的就会不断的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很严重的逼迫。但是这个逼迫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代你会发现都会经历的，你只要真的想忠于主耶稣基督，一定会遭遇这样的逼迫的。我记得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邻居就有两家是基督徒。我很清楚的记得，我跟其他的一些小伙伴，一起唱一些攻击教会的民谣。那民谣怎么唱的呢？是耶稣教，白莲教，爹娘不死先穿孝。我那个时候很小啊，我甚至都不明白这个意思。我长大以后我才觉得，哇，那个话语其实是很恐怖的。因为他这里面一方面他是攻击教会，说他们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带来危害，好像那个农民起义军造反一样。第二个攻击的是什么？是诬赖基督徒，说他们是在挑战我们中国传统的孝道。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可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在攻击。我后来想的时候觉得神很幽默啊，我后来自己成为基督徒了，结果呢我的家人他们同样的话也来攻击我。我发现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我觉得神也是很幽默，就是说你知道我回头看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啊，神的恩典。我一方面我为之前我攻击这个教会这种诬赖这些基督徒，我一方面认罪，另一方面呢我也为着当我成为基督徒我被攻击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我的荣耀。我真的要感谢主。我知道我们身边很多弟兄姊妹都因着信仰受着各种各样的难处，被逼迫，有的不让自己的配偶去聚会，有的不让受洗，真的你会发现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那彼得在这里他却提醒我们说，为主的名受辱呢不是咒诅而是祝福。我们身为基督徒受苦不要感到羞耻，而要用这个名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名字，来去什么荣耀神。尽管我们可能大概都知道那种宣扬的那种什么 wealth health and happy， 就是健康财富快乐的这种成功神学是假福音，可是我们未必真的能够接受说我们基督徒为主受苦是祝福。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真的可以接受我们为主的名受苦是神的祝福吗？我经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我们的见证无外乎说神如何祝福我们的工作，意思是我们的工作更好了，被 promote 了，薪水拿得更多了，或者跳槽跳得更好了，或者我们的婚姻，或者说我们的孩子上了名校藤校，或者祝福我们的服事，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工。我却很少听到说一个人做见证说他因为神的名的缘故他落在各种各样的难处当中，非常少我听到这样的见证。可是你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基督徒在经历非常顺的时候可能是神的祝福，可是如果我们为了主的名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想说的是这个一定是神的祝福。 就是你顺的时候未必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去受苦的话，那个一定是神的祝福。为什么为主的名受辱能够成为祝福呢？经文怎么说？因为神的荣耀住在他们身上，因为有神的灵与为主受辱的同在，这表示神的同在，表示神的认可。我们很喜欢，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被祝福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我们会容易去找一些外在的一些被祝福的一些标记，对吧？但是你知道，神祝福我们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神的同在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啊。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灵特别与那些为主的名受辱的同在，这个是最大的祝福。这个也是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不要以为羞耻，而是以为这是荣耀，这是祝福。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的基督徒都是承载在一个耻感文化非常深的一个这样儒家文化当中，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这种文化当中或者我们经历当中的这种耻感，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生命成长当中，不管是在生命成长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服侍当中，我们在向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耻辱就是会阻碍我们的生命成长，也会让我们在与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不好意思，其实说白了是一种耻感在里面。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发现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哇，家人你会发现他会阻止你去信，阻止你去服侍，你知道他的办法是什么？你知道在可能你如果养过孩子的话，你就知道你怎么去管教你的孩子，你要什么 shame 他。要让他感觉很羞耻这个事情，对吧？我父母也是，他就是让你觉得做基督徒做传道人是一个多么羞耻，多么就是我发现好多年我长期在这种耻感当中，真的那个我发现一方面影响我的生命成长，一方面让阻碍了我不敢向亲人就是大胆的做见证。我发现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释放，就是说我们若是为主的名，特别是对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胜过这种文化当中呢，还有这个背景当中给我们的这种耻辱的感觉。这里面说即使我们为主的名被外人的耻，这是外加的，但是神这种荣耀这种祝福却是内在的，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圣灵来胜过这种耻感，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有突破，我们特别是我们在与亲人做见证的时候才能有所突破，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敢往前走。同时呢，彼得也提醒我们说，身为基督徒呢，不要因为犯罪受苦而与主受苦混为一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犯罪都是作为基督徒犯罪，这两码事。这里面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要知道啊，基督徒本来就容易遭遇各种的辱骂和诬告。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真的因为杀人或者偷窃然后被发现受苦的话，我们想想这个对这个人对整个教会来说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这不是让他们的诬告坐实了吗？这不是让主的名受损吗？这里面除了杀人偷窃作恶，这个是人所共知，其实也是社会的这个道德标准所不允许的以外呢，这里面特别提到一点，说什么好管闲事。好管闲事好像这个听起来是无伤大雅的，可是我看圣经啊，圣经在另外至少有三处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好管闲事，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好管闲事是什么人呢？就是说他不能安静下来，不能好好做自己的事，专爱管别人的闲事，不但是懒惰，又爱说长道短，搬弄是非。你会发现圣经各个使徒都严厉禁戒这些这些行为， 因为这些呢，不仅与他自己的生命无益，而且去败坏那些听到的人，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纷争和混乱。这个其实也是啊，你会发现也是使徒给教会的一个警戒。神他会管教一切不当行的。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要因为在这些方面冒犯神而被神管教，被周遭的人啊这样被怎么说攻击而受苦。这个你会发现完全跟前面讲的为基督受苦是两码事。而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基督徒啊，基督徒我提到基督徒他最早呢是从外邦人的口里出来的，是对这些早期的耶稣的跟随者的一种嘲弄。最早是出现在安提阿，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很多的人呢他们就逃到当时的叙利亚的首府，也是当时的大都会安提阿，城内很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归向了耶稣。那这群人呢就为耶稣大发热心，他们在会堂，在家里，甚至在市场来去见证基督，以致他们的见证是这么的大的影响力，以致他周边的这些人包括他们的政府可能都感受到这些基督徒他们好像基督一样，哇，为了基督疯了一样。他们感受到的，他们就给他们取了这么一个羞辱他们的名字，就是说跟基督是一个样子的。这个基督徒后来也成为这些耶稣跟随者受到逼迫的一个理由，即使如此他们依然忠心的见证基督。而且呢，他们不仅接受了这个好像是带着羞辱的名字，而且很自豪的接受了这个名字，因为他们从基督来看赋予了他一个新的意义。尽管他们会为着基督被羞辱被逼迫，但是他们很骄傲的说，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就是忠心跟随主，我们就是忠心来为主做见证的。这是虽然三处出现，但是也只有这一处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转变，将一个羞辱的名字做一个荣耀的一个名字。也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同样分享了基督的命运，他的受苦和他的荣耀。这是而且呢，也是正是因为他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他们是受苦为喜乐的，也是受苦为神的祝福的。上一周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神学家写的关于王明道先生的一篇文章。那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说王先生他先后经历日本人的占领，还有随后新中国新政府的这个统治，他很有见地的看到说，不管是哪一个政府，他们都想利用教会来促进政治的目的的达成。无论在哪一个政府统治之下，他都看到了一些基督徒屈服于政治的这种压力的现实。那王先生他就他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他是因为神学的原因拒绝加入那个官方的三字。那55年呢，王先生和他的妻子还有他18名同工就被一个反革命的罪名逮捕。那在监狱里，那这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和逼迫，他顶不住了，他去否认，他承认他做了虚假的这个见证。那56年9月29日呢，他被释放。第二天呢，他在一个三字的那个会上，他宣读他承认他的罪行的一个悔过书。然而呢，他的折磨并没有停止，折磨从他的身体进入他的内心。他意识到他为了他的这个身体的自由，他失去了什么。他就在大街上游荡，他不断地说，彼得，我是彼得。后来在他妻子的鼓励下，他就收回他所谓的悔过书，他自愿地再次走进监狱，一关就是22年。他直到1979年才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牙齿和大部分的听力，可是他的信心却完好无缺。 神呀，也就使用王先生和他的妻子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牧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我们试想，是什么使王明道成为了王明道？不正是因为他甘愿为主的名入监吗？不正是因为他自动来去拥抱主给他预备的这个苦杯吗？也正是因为这个，你会发现他的受苦成为他的荣耀，更是神的荣耀，也是他自己的祝福，更是给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其实很多中国家庭教会的祝福都是有这一群为主受苦的老仆人从他们开始的。这是为什么说彼得说要视我们为主的受苦为神的祝福，为我们的荣耀。那在讲完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态度和眼光以后呢，我们最后来看基督徒如何以行动来处理受苦。这里面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基督徒能以喜乐面对苦难，你会看到因为我们将来要与主经历更大的喜乐，是从末世来看的。基督从祝福看到受苦，也是从末世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而且基督徒如何以行动来去处理受苦，我们依然需要从末世的角度来看。我记得在上一次讲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这里面说什么？审判的时候到了。而且呢，这审判呢是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不是别的，就是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子民的人，对今天来说就是我们的教会。神的审判从他的家开始，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他都是一致的。在旧约耶利米书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实行灾祸，你们岂能免刑罚呢？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必用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神的祝福也是先临到他的子民，神的审判也是首先临到他的子民。罗马书也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里面彼得他将基督徒就是在世上所经历的苦难作为神的审判的一部分，也是神对世界审判的一个开始。审判不完全等于那个怎么说刑罚，这两码事。因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没有这个 condemnation， 没有这个刑罚了。这个苦，神对我们的审判是更多是一种试验、熬炼啊。所以说，基督的受苦是作为神整个审判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受苦会 evoke 神对这些恶人的一个审判。如果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啊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已经是这样的严厉，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不信福音的人他们的结局又是何等的严厉呢？如果我们基督徒一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仅仅是得救，而那些抵挡福音的人，那些犯罪的恶人，他们的结局又是何等的可怕呢？这是提醒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末世的角度来去看待我们在为主所遭遇的苦。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便心生敬畏，而且呢还是满怀盼望，盼望神最后给我们的一个拯救。不仅如此，我们大可以将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来什么，来交托给主。交托，这里面他特别称主的时候，他称什么？信实的造化之主，就是造物者、造物主。这个提醒我是很有意思的，这提醒我们这位主呢，他不仅是拯救我们的这位主，他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主，他也是最终审判 世界的主，他们都是一位主，这告诉我们。他，所以说他是我们可以全然信靠，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去交托的。啊，上周五我去一个小组，有一个弟兄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呢？我当时啊，已经聚会临近结束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太难、太大也太复杂，我一两句很难回答。通常用一两句回答很复杂的问题，这样的回答通常都是错的。我说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这个题目，但是我说我可以提供两个角度供弟兄姊妹思考。第一个，苦难的发生通常都是奥秘，我们不知道，特别是你临到每一个具体的话，我们通常是不知道。第二个，世上最大的苦难就是神的圣洁无瑕疵的儿子耶稣基督被他要拯救的世人处死，被钉到十字架上，被拒被羞，这是人世间最大的一个苦难。我提醒弟兄姊妹从这两个角度来去思考苦难，因为我们看到好像圣经没有兴趣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圣经却把我们的眼光引向神，引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来解释一切的苦难，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但是却告诉我们了一个秘诀，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仰望主。就像主他在科西玛尼向父交托一样，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十字架上他同样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耶稣基督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面对苦难当时一个交托的一个榜样，一个模范，是我们可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无论我经历了什么，我都交托在父你的手里。同时交托还意味着一心行善，如果基督徒是以受苦作为借口去犯罪的话，去作恶的话，你这个恰恰证明了什么？他是不信靠神的，他是不能向神交托的。真正的交托它是有一个果子出来的，就是你在受苦当中依然去按照神的心意，依然是去行善的，而不是去作恶，而不是去犯罪的。我在神学院我修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最后一个论文我写的是文革当中的中国家庭教会。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是因为我很想知道当时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几乎是遭遇的灭顶之灾。当时这些被宣教士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好不容易栽下的种子这次要被连根拔起了。其实很多的那个外国的宣教士都这样看。但是我后来看到，你知道中国后来发生就是中国教会的有一个复兴。所以我想问的问题，神怎么保，神怎么在这种几乎教会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神怎么保护了他的圣民？我发现我选这个题目其实非常难写，因为关于文革的材料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因为都被毁掉了。后来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我正好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整个家族，他们就在芝加哥住，他们整个经历了整个过程，文革的过程，他们家人很多人被逼迫坐过监。我当时就采访，因为我这个论文基本上是用采访的方式写成的，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素材。我问他这个问题，我说神怎么保护他的仆人？那姐妹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把他们送进监狱。我当时听了非常的震惊啊，但是我震惊以后非常的感恩，我赞美神的奇妙。为什么呢？我刚才提到王明道，王明道22年在监狱里面。你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在监狱里面是唯一红卫兵不敢去动的地方。那个时候在中国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监狱里面比外面安全。当时很多的忠心的仆人，他们为了主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以为可能就会死了， 但是他们依然忠心交托。结果呢，神就借着竟然在监狱里面保守了他们，为中国教会保守了这样的血种。我们试想，如果他逃避神给他的苦难，他在外面他去经历文革的时候，其实也确实很多人在经历文革，要么是被杀，要么是他否认他的信仰。我当时就想到罗马书十一章，身在神的智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我们总是想后路，我们总是想这个怎么样，下一步是什么样。我们因为发现人的逻辑经常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其实你会发现神并没有鼓励我们这样思考，他只是告诉我们以喜乐面对，视这为祝福，单单交托给神，而且还要行善，神会 take care 整个事情。而且神要做的比我们可能想象的更完善，也更有智慧，处理的也更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你我的名字，他是从基督而来，也因着基督被赋予一个全新的意义。我们一同分享基督的苦，也期待基督的荣耀。因此我们可以以喜乐面对苦难，在苦难当中看到神的祝福，并且在苦难当中依然向神完全交托。如果因着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见证看到基督的话，那么请以基督徒称呼我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我们也成为基督徒。也愿我们在我们的名字上来荣耀你，不要羞辱你，让我们在经历各样的患难当中，你指教我们，让我们如何 suffer well， 即使在受苦当中，这也是神你的祝福，因为你与我们特别同在。即使在受苦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荣耀你，来见证你。也求你特别用这段经文来去安慰，来去引领我们教会当中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